传道人之家。十八岁的时候，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。大约在40年前，盟主呼召现身侍奉主，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。毕业后，因为品学兼优，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。过后，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，得到拆船硕士学位。1958年，他回到母校任教。1964年，担任院长之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，已经出版的著作，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。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。黄牧师学识渊博，灵性深厚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。
各位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继续来研究罗马书的信息。今天我们是罗马书第28讲，题目是神的主权和预定。神的主权和预定，经文是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。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，我先把这段的经文读一遍，然后靠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罗马书第9章14节开始，怎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他要在你身上展现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怎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咬剑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展现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，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展现在那猛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上帝在何西亚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烁烁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这一段的经文 设许多研究圣经的人、解释圣经的人，或者是初初读圣经的人，最发生疑问的一件事。很多人读了这一段的经文，就觉得上帝很不公平。其实在第十四节这里圣经也写着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？答案断乎没有。人常常说上帝不公平，人看见上帝公平不公平，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并且以零售的多少，还是说零售的量，还是所得的利益来判断上帝公平不公平。其实我们如果研究整本的圣经，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公平不是在于量的多少，那是在于两个重要的因素。上帝好待人、拣选人、使用人，这是他的主权，他的主权，因为他是创造的主，所以有主权。这个主权是出于他的怜悯、他的爱、他的恩典，所以主权的问题不是义务。我们必须先了解神的主权。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，神也给我们有一个主权，我们每一天也使用我们的主权。比方说我们要决定住什么房子，这不是因为条件好我们就一定要这个房子。常常我们选择一个房子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，就是我们的主权决定要这个房子。比方说我们今天住在很多的房子里面，在某一个社会，当然你要选什么房子没有权利，因为是政府规定分配你一定要住在这个房子那个房子，那当然我们做老百姓的就没有选择居住在哪一个房子的权利。但是在一般的社会，人要住什么房子都是在运用他的主权去决定的。假如房子会说话的话，有一些房子常常会说，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呢？但是每一个人在他运用主权的时候，就不能被人来质问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。另外有一个在这里谈到神拣选一个人，乃是要那个人要负起责任，所以我们不能单看量的多少决定神的公平不公平，乃要看神对人托付多少，而神要他负责多少而决定。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说了这个真理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所以上帝的主权是不能被人质问的，上帝的主权所决定的是要人负责任。在这里罗马书引用神对摩西的话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然后又提到神叫法老的心刚硬。那么一般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说，那么法老不是刚硬的人，但是神叫他刚硬，所以是神要负责任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回到出埃及记，从出埃及记第四章开始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这十一章的圣经里面，我们发现神并不是叫法老王心里刚硬，乃是法老王故意不接受神的话语， 不接受神的命令，以致神不得不用十次的灾难来管教法老。但是法老一直自己刚硬，到最后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，以致做他们的王。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看到人给人自己的权柄，所以神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应用。换句话说，神也尊重人主权的应用，在应用主权的时候有自由来决定。当法老一次又一次领受神的话，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怎样法老在以前出埃及的事上也有一个功劳，他的名也会传染天下，可是法老就不肯做这件事。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古列王的身上得到一个见证。当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掳去，后来巴比伦王他死了，巴比伦的国家也灭亡了，那么这个波斯王古列，神感动他的心，准许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，古列王接受神的这个感动，然后也赞助以色列人回国，相当多的人以色列人回国，古列王也出了相当多的钱，让他们回国的时候可以建造圣城，建造圣殿，因此神的名也借着古列王传遍天下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真理，不是神叫人心里刚硬，乃是人拒绝神的宣召，担负一个为他传扬真理、为神的民族见证的使命。如果一次又一次人拒绝了，那么神就任凭他。所以这里说神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这个应该跟第一章24节、26节、28节三次用任凭那个字同样的意思。当一个人犯罪不肯悔改，神就任凭他们；当一个人心里刚硬不肯接受神的委托去侍奉，神就任凭他们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所以今天如果神的灵感动你、宣召你、给你恩赐、给你真理的训练，神要你为他做见证，你千万不要心里刚硬，千万不要推辞，千万不要说为什么一定要我，让别人去吧。假如你有这个心态，那么神就任凭你，神尊重你的自由权，但是你自由权所决定的你就要负责任，将来你不能怪上帝为什么任凭你去。所以神的主权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过问，但神的主权所决定的他尊重人自由权的应用，所以我们有自由接受，也有自由拒绝。不过拒绝的人就被神弃绝，不能给神使用，接受的人神就加添他的恩典、智慧、能力，训练他，然后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在神的主权之下，你做什么决定？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晋身神学院》，由黄牧师为您讲解。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，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。在节目完毕之后，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十九节开始，又讨论到上帝的主权和预定。十九节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孩子这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二十节，你这个人，你是谁，竟敢向上帝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那么下面就以摇件有权柄用一团的泥造不同的器皿，有一些被使用，一些被毁坏，来说明神的主权和预定。我们刚才讨论到神的主权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接纳或者是拒绝。但是有的人认为神的主权所预定的我们不能抗拒。对，在神决定，在神应用他的主权预定某一些事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不能抗拒，不能拒绝，但事实我们可以拒绝的。不过当我们拒绝了以后，神有主权在拣选别的人，那这是我们不能抗议的。我们不能问神说，为什么你拣选我，现在我不做，你再拣选别人，这是不能抗议的。我们不能问神说，我不做，你不能再拣选别人，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是创造者，他在创造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受造物不听话，他有权利再造，有权利再拣选，这是显明神的主权，神的预定能够被人拒绝以后，他再拣选别人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就多次的显明这个真理。在上面一讲，就是第27讲，我们谈到以扫跟雅各的事，我们已经看见神本来拣选以扫来侍奉，给他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以扫充用他长子的身份和侍奉的权利。在希伯来第十二章说，他有淫乱跟贪婪事物，结果不看重侍奉的权利，所以神就弃绝他，拣选雅各。虽然后来以扫后悔，大声哀哭，但是也不蒙神的垂听。这个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放弃侍奉的权利的时候，很难再恢复好好侍奉神。在这段的经文，神学家加尔文有一个很好的比方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受造的一直要问神，为什么你造我这样，为什么你拣选我做那样，他说，如果真的人要问，人应该献替狗来问，上帝啊，为什么你叫我做狗，不叫我做人？你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，神的主权所决定的，人可以抗议，抗议了以后，你就不能再问神，为什么你在拣选别人？在这里，圣灵感动，使徒引用何西阿先知的书。我们晓得何西阿先知是在北方以色列国做先知的。当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族已经背叛了上帝，所以神叫何西阿先知用家庭的生活来见证神的爱。在何西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谈到神命令何西阿 去娶一个淫妇为妻，然后也收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。那么在这个先知的家庭生活里面，神告诉先知说，神对何西阿说，你的妻子回应要生一个女儿，要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，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，因为神不再怜悯以色列人。然后当这个罗路哈玛断奶以后，他又回应生了一个儿子，神对先知说要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就是不是我的百姓，因为你们不做我的百姓。以后呢，在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，就是我名的意思，称你们的子内为路哈玛，就是蒙怜悯的意思。所以神叫何西亚先知生这两个儿子，就宣告神的主权。那本来蒙怜悯的，因为不听从神的话，就不蒙怜悯。那本来不是他的子民的，但神的怜悯，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。在先知的同一个家庭里面，神启示这个真理。那么圣灵感动使徒写罗马书信的时候就说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是的，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，有非犹太人，但神要拣选他们，让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不再有种族的问题，在侍奉的事上不是谈种族，乃是谈谁肯顺服接受神的选召。假如你我肯接受神的选召，肯接受神的训练，肯接受神的差遣，肯去按照神的心意为他做见证，我们就是蒙怜悯的，我们就是蒙爱的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能为神做见证。然后使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又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到连见的事。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得救不是生命的得救，乃是侍奉拣选他们来侍奉。所以在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虽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拒绝侍奉，被神弃绝，但是神还为他的怜悯的缘故，在以色列的每一个时代里面，神拣选少数的人继续为神做见证。好像在亚哈王的时代，神不但拣选先知以利亚，神也拣选俄巴底，俄巴底也藏了100个先知。除此以外，神还在不同的地方再兴起有7000人为神做见证。那么7000人在当时的几百万的以色列民族里面是很少的数目，所以神说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而这个得救是顺服神的权道，肯为神做见证而说的。在每一个先知时代，神都兴起少数的先知肯为主做见证，甚至到别的民族中间做见证。约拿到尼尼微去就是一个例子。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又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29节，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假如我们有创世纪十八、十九章的常识，我们就晓得在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淫乱的城里面，神仍然拣选罗德在这个城里面做见证。平常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，然后十八、十九章，我们对罗德的印象总是不好的，因为罗德曾经跟他的伯父亚伯拉罕分财产，而用各种的方法夺取财产，然后罗德又在索多玛淫乱的城里面与那些淫乱人生活在一起。但是圣灵感动使徒彼得，讲得很清楚，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，我读给各位听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情夫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引醒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发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三痛，足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圣灵为罗德在这里做见证，他是个义人，他的义心天天为那城里的人淫乱的事忧伤，所以当这个城要被毁灭的时候，神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那这是圣灵在彼得后书所讲的。所以罗德在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城里面是神拣选的余种，留下来仅有的一个见证人。那么罗德的见证，很多人批评他说没有什么力量，所以他只带出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出来，连女婿都不行。我们批评很容易，但是假如我们自己不能在家中好好为主做见证，我想我们的见证还不如罗德。不过无论怎么样，神的主权在拣选人侍奉的时候，无论环境怎么恶劣，像罗德在索多玛的城里面，我们仍然要保守我们敬虔敬畏侍奉主的心，我们要忠心于神对我们侍奉的拣选，我们肯忠心怎么做，神就要搭救我们脱离那个灾难。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他做见证。
信生神学院播送完了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，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，陈达光院长，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。愿神祝福您。